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又再次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主耶稣的道理。那也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纪念每位弟兄姐妹看重聚会的心。那今天也是比较湿冷，那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然后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聚会之后，能够一起得到造就。那感谢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驯养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大家应该都应该算是蛮熟悉的。那我们就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新约105页。那我想我们就把这一章把它念过一次。那当中有三个比喻，那其实这三个比喻都有一些相关联。那我们就把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起把它读过。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六节，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八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肥羊圈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的同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好，感谢神，我们把这一章读过了一次。那其实这一章我们很熟悉，会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然后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然后再来是浪子的比喻。那其实今天主要的是要跟大家分享寻羊。那其实在分享寻羊的比喻之前，我想说我们读过了一次，那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一章里面，十五章的比喻里面，它的对象跟为什么主耶稣要说这个比喻。那我们其实看第一节，第一节这边说到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法利赛人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耶稣接待罪人又他们与他们吃饭，所以耶稣就用比喻说，然后就说以下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开始说比喻呢？是因为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议论他，议论他什么？议论他接待罪人，接待罪人。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说的这个比喻啊，是因为当时有这些众税吏跟罪人要挨近主耶稣听他讲道。那这些税吏跟罪人，其实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眼中，其实他们不是那么很严格的在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觉得他们不好，他们不是真犹太人，所以觉得他们是罪人，所以当这些人跟耶稣在来往的时候，他们觉得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就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这样议论他们。那而且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不跟这些人一同吃饭，也不跟他们一起就有一些来往，等于是说要保守他们可能一些形式上的义，因为他们是守旧约律法的嘛。但是这些罪人，这些一些税吏，并不是去守，并没有完全守旧约的律法，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称他们是为罪人。那主耶稣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刚好抓住这个机会，主耶稣就借接下来这些比喻来告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或者还有当下的众人，何种人才能够得救，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救。好，其实这三个比喻其实都有一些相通性。我们在失钱跟失羊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神是用他的爱去寻找罪人。第一个失羊的比喻，羊不见了，神去找；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钱掉了，主耶稣去这个主人去找。好，那在浪子的比喻是什么？是人感应到神的爱，浪子虽然他迷失了，但是他感应到神的爱，他知道有这位父亲还爱着他，所以他心中悔改，所以在行动上他回头归向神。所以这三个比喻的关系，说到主耶稣说到的重点是什么？其实就是说罪人其实是可以得救的。因为他们挨近主，他们愿意回头来相信神，来归向神。所以其实这三个比喻是有一些关系的。那还有一个也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这三个比喻啊，有一些数字的关系。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失羊的比喻是100只羊有一只跑掉，100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失钱的比喻是10块钱 落了一块，所以是十分之一。那这个浪子的比喻，两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儿子不见了，突然又回来了，所以是二分之一。所以主耶稣安排的这个比喻，它是由小，百分之一是比较小嘛，十分之一又比较大，二分之一更大，是由小而大，然后由轻而重，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的一个次序。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点，我们看十五章第七节后面，第七节说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然后呢，在第十节之前的比喻也是因为找到了钱，然后这样为他欢喜，然后在最后的一节，最后一节说到这个浪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其实这三个比喻的都有个共同点，都是以喜乐为作收。那其实就是代表什么？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神他喜欢去找寻罪人，他喜欢这些罪人悔改，那这些罪人可以得救，那神也喜悦这些罪人的得救。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在新约297页，这边说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所说的一段话。我这边说到主耶稣降生其实就是要拯救罪人，而且这话是可信的，这是没有错的，是绝对的，那也反映到印证的这个施养的比喻，主耶稣来的确就是要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这些只守律法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主耶稣看重的是这些罪人的悔改，那喜悦他们悔改的心。我想这大概很简单的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比喻的对象缘由，跟这个比喻的这三个比喻的一些关系。好，那我们大概也来看一下这个巡洋的比喻，就今天我们的重点巡洋的比喻这个内容的一些摘要。那我们看其实很清楚谁是牧人，其实就是主耶稣，对不对？其实就是主耶稣。那其实在犹大地牧羊人的使命啊，这个其实是很艰难，而且是很危险，而且在这个牧羊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陡峭的这个悬崖，还有荒凉的沙漠，那其实在草原上是并没有栅栏的，所以羊是非常容易走迷失。那主耶稣说了这个失羊的比喻，这个牧人主耶稣，他这个有个牧人，这个牧人他拥有了100只羊，然后呢失去了一只，他不会为了那99只这个完全可能安好而且这个健康没有走失的羊感到这个满足，他不是，他反而是怎么样，这个翻山越岭很千辛万苦的要把这只羊把它找回来，那可能他找的过程当中因为千辛万苦，所以他已经是精疲力尽，非常的劳累，非常的劳累，但是呢当他找到的时候，他是带着一颗很喜乐的心，而且呢重点是什么，他是扛在肩上，虽然他很累，但是他很喜乐把他扛在肩上，这是一种失而然后又复得的一种喜乐的经历。所以当一个人找回他所失去的东西的时候，他必定会很乐于跟人家分享这个无比的喜乐，就好像这个主耶稣这个好牧人一样，他是很乐于去分享的这个他所经历的这个快乐。那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最后的一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在第七节，就是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这个比喻说明了说，一个罪人悔改，就这个喜乐就好像这个牧人找到了这个羊的喜乐一样。所以说这章这个比喻的这个重点就是在这边，就是说主耶稣
得到这个找到这个罪人的喜乐，就好像这个迷羊回来他找到这个喜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哦，那可能有时候人会对罪人会放弃，就好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不屑这些罪人。哦，但是神这个好牧人却不是这样。哦，他喜爱那些可能不会犯错的人。哦，但是更喜爱那些悔改的罪人。哦，就像这个巡羊的比喻的重点一样。哦，所以牧人好牧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呢，他喜悦我们，喜悦我们悔改，喜悦我们回转。哦，纵使我们可能迷失了方向，或者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情，好，渐渐的偏离了教会，偏离了神，但是神他愿意等待我们，愿意等我们回转。好，这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的喜乐哦是比这个跟这个得到这个迷失的羊的喜乐是一样的。哦，那我们也要因此而来感谢神。好，再来，那谁是羊群呢？其实就是这些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诗篇第77篇20节，诗篇77篇20节，旧约714页，这边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边说神曾经借由摩西跟亚伦仆人的手引导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知道，羊群其实就是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或者 也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然更广泛的可以说到就是万民。所以主耶稣他找的这些羊，他牧养的这些羊其实就是万民，他找的羊呢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我们的其中一个。那为何会失去一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比喻不是失去两只，为什么不是失去三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一只其实应该可以不用想说这个好像罪了，我们这个罪人很少。他的一只其实要强调一，那这个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段经节大家一定也很熟悉，也听过。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343页。好，这边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哦，这个一其实就是强调什么？其实为何只失去一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哦，但是主也不愿意他来远离。哦，就算是一个罪人，如果他能够悔改，主耶稣也是大大的喜乐。哦，所以为何只失去一只？我们可以去想想看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到什么？主耶稣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哦，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或者是说某一个慕道朋友他愿意来归向神，愿意来相信主耶稣的话，其实神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哦，主都不愿意任何人来远离他，甚至希望每一个人都来亲近他。哦，这是主的心意，哦，这是主的心意。那谁去寻找呢？哦，是这边说到是主人亲自去。哦，这个一百只羊，大家想想看那个场景，一百只羊应该是非常多，一个人真的有办法管理吗？可能有其他人在帮忙，或者是有牧羊犬，哦，在那边帮忙。哦，但是呢，当这个羊迷失了，主耶稣是这个主人是亲自去。哦，他把这些另外99只羊放在这边，反而是去找那一只唯一跑掉的那一只。哦，是主亲自去，哦，不是找其他人帮忙。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其实我们都是主亲自拣选我们。哦，主耶稣是亲自拣选我们，他不是说啊，可能靠啊某个宗教，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是亲自用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哦，这个信仰。他的大水洗，然后为我们设下我们的罪，然后把我们 带领到这个羊圈里面，所以主耶稣是亲自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的国里面。好，所以这边这个比喻说到，谁去寻找？是神亲自去寻找，主人去亲自去寻找。好，而且呢，我们是被蒙拣选，好，被蒙拣选。那寻找的对象是谁呢？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罪人，罪人。那主耶稣找到后的心情是什么？我这边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可以翻回来再看一下。这边说到是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好，扛在肩上。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扛在肩上代表是很有力量，是可以受到保护的。这边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旧约九十一页，这边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边其实也可以跟巡羊的比喻这边扛在肩上做一个连结。神他找到我们之后，是他用有力的肩膀保护我们，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而且呢又好像鹰一样，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上，这样来带领我们，他这样保护带领，然后把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上我们这个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也要因此来感谢。所以主耶稣找到我们的心情是什么？除了欢喜，而且他还要永远的帮我们保护，永远保护我们，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最后呢，这个巡羊的比喻其实是要教训谁？除了教训当时的众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刚刚说到这个牧人是耶稣，其实牧人是这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带领的。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在名义上也是做带领的角色，但是他们却不屑这些罪人，反而是要远离这些罪人。那主耶稣来呢，就是教训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告诉他们谁配得得救。你们不做的事我来做，你们不带领我来带领，就用这个机会说了这个比喻，这些比喻来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的，你们是不对的，那我就说用这样的比喻，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好，感谢神。那这是第二个巡羊比喻的内容跟摘要。那再来啊，既然我们都大概知道了这个比喻之后，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跟一些分享的一些部分。第一个，在巡羊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为什么这个羊会迷失？为什么这个羊会迷失？可能不是主耶稣所说的重点，但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比喻，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羊会迷失？第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只羊他喜欢独来独往，他这只羊他可能只顾他吃他自己的草，然后不去管别人。那这只羊可能很倔强，就喜欢吃某撮，然后自以为觉得这边比较好。那这只羊呢，就可能是这个有这样的个性，可能是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羊是不是很容易就不见，很容易就远离了人群。所以啊，其实信仰不是自己的事，并不是自己的事，而是要跟教会是有所连结，是有所联系的。我们都是可能都是这只羊的这个角色。当我们可能这个独来独往，或者是都不跟别人不跟别人交通，或者是觉得都不就觉得好像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这样很容易可能就很容易就会迷失掉。那我们也要关心教会的事，也要这个参与教会大大小小的活动，只要我们有空的话，其实我们都要尽力去跟教会有所联系。那不要像可能这只羊一样，喜欢就是可能只顾自己的事，但是就不顾不了别人的事。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这边说到，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其实这段是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有这个二章一到四节，我们要有一样的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要有一样的心思，要有一样的意念。好，然后呢，第四节说什么？要个人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教会是群体，是一个团契。所以呢，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意念都要是一致，都要是相同。那怎么把它表现出来？其实就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当中，不管是做圣工，或者是任何的侍奉，我们都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把这样的事表现出来。这样呢，才能把这个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这件事情把它彰显出来。其实为什么羊会迷失，也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缘故，因为他可能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跟教会有所联系，才不会迷失了。那第二个呢，羊为什么会迷失，也有可能是他体弱多病。怎么讲呢？他体弱多病，所以呢他跟不上队伍。那跟不上队伍，有时候我们开车，会开车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有时候我们可能出去跟车，可能前面的车太快了，然后一个转弯又一个转弯，如果我们太慢的话，可能一个转弯之后我们就看不到已经转弯的另外一台车，因为我们可能就往另外一头走。那是因为我们太慢，我们跟不上。那这只羊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它很软弱，它跟不上队伍。所以呢，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健康吗？我们的灵粮有充足吗？我们是不是在灵修上有下功夫吗？我们是不是在神眼中生病？如果生病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就迷路了？那我们也要去从侍奉中得着力量。有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自己蛮软弱的，或者是说觉得好像信主耶稣信很久了，然后突然觉得很没有力。那这时候啊，其实就要像保罗一样，我们从哪边软弱就要从哪边得刚强。好像很抽象，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白话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去刚强起来。就好比说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多来参加聚会，或许你会在当中听到了神的话语在跟你讲什么，你可能就会这个得力量起来。我记得刚退伍那时候找工作不是很顺利，就是一直面试，但是不是说很顺利，就是可能说碰壁这样。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回我来到教会，然后场控坐在后面，然后这时候我那时候注目的传道是赖大成传道，他那一天讲信心。那时候当我听到了这篇道理，我就觉得主耶稣好像在安慰我，然后就用圣经的话在安慰我。虽然可能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只要靠神，凡事都能。但感谢神呢，就是后来的确找到一个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工作。感谢神。所以呢，可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就要去想办法刚强。从哪边软弱就从那边站起来，就要去想办法。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羊会迷失，可能他是体弱多病，跟不上队伍。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健康起来，这样我们才跟得上主的队伍。好，那为什么羊迷失？第二个，他可能是经不起外在的诱惑，他不在乎主人的声音，主人告诉他靠这边，他偏要走那边，他不在乎主人的声音，所以他迷路了。他不喜欢被束缚，他不喜欢被圈圈把陷在圈圈里面，而且呢，他觉得有更好的草，更好的世界在外面，他想要去找那更好吃的草，那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就去了。所以呢，我们要常听主的声音，也就是说要亲近神，要祷告神，要来听主的声音，然后呢，也要以靠主喜乐为满足。有时候我们忧愁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觉得好像不满足，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得不到，我的生活怎么这样，并不会觉得以现在的生活为满足，所以我们会忧愁，会忧虑，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渐渐的软弱，而失去了靠主的心，就离开了，渐渐的对神没有信心，离开教会，所以我们要靠主喜乐为满足。 那也要祷告求神的国神的义，并不是去太重质物质的追求跟享受。有时候会觉得现代的人包含小弟有时候也就会很重视可能礼拜天的休闲生活，或者是说放假的时候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却往往忽略了其实来教会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得主恩典的一个机会。我想说也是彼此的鼓励，就是有时候假日的时候也可以来教会啊，教会打打桌球，或者是来三楼泡泡茶，大家联谊一下，这样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那其实题外话啦，只是重点是我们不要太去重物质的享受，有时候太重物质的享受，我就会想要得到那个东西，然后就会失落感就越来越大啊，反而就越来越难过啊，这样其实也不太好。所以不要太重物质的修行跟享受，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把神摆在你生活当中的第一，你的首位。这样才不会被外在的诱惑所引诱去，然后迷失。好，那羊为什么迷失？也有可能是同侪的影响。100只羊，现在我们在场的人数大概二三十个。大家如果100只羊都在一个教会，然后在那边钻来钻去吃草，大家想想看那个情境怎样，一直碰来碰去，撞来撞去，对不对？那其实羊为什么迷失，有可能就是因为同侪的影响。羊群去争食，在那边争来争去，然后呢互相的争吵，互相的妒忌。有可能我们可能那个吃草的地方在一个悬崖边，那大家在推来推去，可能一不小心有一只羊就掉下去了，互相的推挤，互相的争执。所以为什么羊会迷失，为什么会不见，有可能是同侪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要做到彼此相爱，而且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使人跌倒的，还是吸引人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团体当中，如果你是吸引人的，那其实就会越吸越多，越吸越多，每一个人都吸，越这个团体是越来越大。如果你是使人跌倒的，那大家就都受伤，反而这个团契就建立不起来。还有别人是不是因你得福，在旧约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万人都会因你得福，这个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励志的目标。人会不会因我们得福，还是因我们 得祸，或者是我们使他跌倒，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羊为什么迷失，同侪很重要。同侪就是我们同伴，就是我们的信徒间，我们的沟通，我们的相处其实也是很重要。好，再来就是牧羊人的疏忽。牧羊人的职分啊，他就是其实就是牧羊关怀搭配跟资源提醒。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牧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牧人，所以我们也要时常做到互相关怀，互相提携，然后如果有人真的跌倒的话，我们也要去拉他一把，拉他一把。我们看罗马书8:28，罗马书8:28，这边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边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信徒，其实我们都要互相的帮补。每一个好牧人，牧人的角色，牧人的工作就是搭配，就是支援，就是提醒。好，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部分。为什么这个羊会迷失？可能是牧羊人他疏忽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牧羊人的工作。好，再来，这个羊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是什么？环境，他可能受到环境受到一些危险，因为野地啊有牧人，那遇到这个比较崎岖的这个地形，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气候，如果有牧人的话就会有保障，那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就会受到这个环境所受苦，会受到环境 来受苦。所以如果当这个迷羊它流落在外头的时候，它其实在困境当中是无助的，很容易就忘记依靠神，那只靠自己。也或许它在顺境的时候他也只想到他自己。有时候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他这样说，我们祷告，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们求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哦，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会以自己的旨意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识为主，而忘记了要依靠神。哦，那在这个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更容易是这样。哦，所以羊可能会遇到环境这个危险，那羊呢，也可能会受到野兽的攻击。哦，旷野的野兽很多，失去牧人的这个羊群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丧命。哦，所以当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弟兄姐妹，他渐渐的离开教会，他一定会受到很多魔鬼的各样的引诱，甚至丧失了灵命。那他也可能受到盗贼的攻击。那这个盗贼其实是人，这盗贼是人，这个他可能会，这只羊可能会被掳、被卖、被杀。那盗贼就好像有些人，他引诱我们离弃这个真、这个纯正真理的人，这个人一样。哦，当把这个人引诱离弃神之后，他就引诱人犯罪，那我们就会把身心灵都出卖给魔鬼。哦，所以这个盗贼一来很危险。哦，那这个羊可能会被掳，我们可能会被杀，甚至是把主耶稣给出卖。哦，所以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不要离开了教会，不要离开了这个属神的团体，因为当遇到了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的环境受到了威胁，我们会受到野兽的攻击，我们会受到盗贼的影响。哦，所以我们要警醒保守在神的这个保守之下。好，那最后我们要效法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其实就是耶稣。那个主人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十五章好了。这个主人他是怎样？他第四节最后，哦，他是这个直到找着了，哦，直到找着了。他不仅立即去找，哦，而且是直到找着了。哦，那立即去找，其实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我们翻开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二十节，第五章二十节这边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边说到救一个人灵魂不死是很重要，而且是可以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发现可能某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状况了，有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应该立即去找，有动作，要实际上的动作去牵引他，去带领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甚至是向主耶稣所学习的一个目标，而是立即去找。那而且呢，是直到找着了。我们看箴言第三章，箴言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三章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二十八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来我必给你。这边说直到找着，就是尽力，就是当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当我们有能够帮助、能够去找这个迷羊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就要去做，而且呢是很坚持、很尽力的去做。那当找完之后，我们看这个主人的态度，他是分享他的喜乐，而且是扛在肩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这边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主耶稣他这个主人找到的时候，他是分享他的喜乐，而且把这个责任扛在肩上。那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其实找羊、去找这些迷失的信徒，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去找慕道朋友来相信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而且 这边也说到了一个责任，务要传道，也就是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扛在肩上崎岖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掉啊，也是会累，但是呢，我们要专心去做，就好像这个主人一样，把它扛在肩上，而且是很专心、很努力、很坚持的，去把这只羊扛在肩上带回去，去分享喜乐，去分享喜乐。那其实把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礼拜六啊，有时候可能会有很久不见的同龄来，或者是这个人怎么好像以前有看过的慕道朋友他又来了，这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一种喜乐的感觉。如果是你曾经是带领他来的那一位人的那位弟兄姐妹的话，而其实是很喜乐很快乐的。那其实这边的喜乐快乐就好像这个主人一样，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去体会的。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啊，其实一方面我们同龄也要互相的体系，互相的牵引，然后才能够互相很紧密的牵引，彼此的牵引，不会有这个失养的这个危机存在。那最后啊，最后其实在这一段的比喻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一个结论，一个结语。其实在这段比喻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其实主耶稣他喜乐我们或者是罪人归向神，那我们也要警醒，不要成了迷失的这只羊。就好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危险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会遭遇这个危险的环境，会受到盗贼或受到这个魔鬼的引诱，但我们却要警醒，不要成为了这只迷失的羊。那也当我们真的知道了可能有这只羊迷失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尽力的挽回，去尽我们能够所能的去关怀。那最后我们也当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能够尽力而且坚持，能够把这样的责任能够扛在我们的肩膀上。那最后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的后书四章二节，也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个可能有弟兄软弱了，那我们是不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而且呢，也借由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很好的勉励，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然后能把这样的责任能够扛在肩上，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事情，这样关怀弟兄姐妹的事，能够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想这是这个巡羊的比喻可以带来给我们的一个造就。那主耶稣他为什么会说这个比喻，我们再想想看，因为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不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外面的世界可能闯荡了一番之后才回来。这样其实主耶稣虽然可能找到了，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是辛苦的。那主耶稣其实也很乐意的希望我们在外面的世界闯荡完之后呢，能够归向神。虽然我们可能做错了事或我们迷了路，但是我相信神都很喜悦我们能够归向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仰望神。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谢神。那我们见证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唱诗58首。